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十一，都是病榻上的诗篇。那么尤其呢，他结束的时候呢，你看呢，第四十一篇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阿门，阿门。所以诗篇卷一就完了。所以诗篇卷一呢，大家记得是以病榻的诗篇来做结尾。那么这个跟创世纪的结尾很类似，因为最创世纪最后是讲的有一副棺材停在埃及，那当然是指约瑟来说了。那从创世纪开始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呢人堕落犯罪，所以死呢就从罪来，所以很自然的，那创世纪这个最后讲到那幅图画。那么假定说这个诗篇一共有五卷，不是吗？如果五卷跟摩西五经相对的话，那么卷一应该跟创世纪相对的。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病呢是在罪和死之间的，所以我们要记得生病不是普通的事，生病的的确确跟人的罪有关系，所以今天有生老病死，这个都跟罪有关系的。那要紧现在就是说到底大卫学了一些什么些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三十九篇。那么原则上呢，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十一都是大卫在被谁呀、被他的儿子追赶，他流亡那一段，我们记得他流亡到约旦河外去，那么在马哈念那个地方，那么大概经过了一年的时间。可是呢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三十八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和第六篇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第六篇的第一节呢，是大卫五十岁的时候，你记得他犯罪不是吗？他犯了淫乱的罪，他也犯了一级谋杀的罪，还有呢，他犯了滥用职权的罪，就是说他命令约押做成共犯。所以这就是后来你看见这个大卫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谁的控制呢？就受了约押的控制。当然因为约押知道所有的秘密，所以现在你要问说，到底是大卫做王呢还是约押做王？你看见他的权柄不小了。所以这个就证明说这十一年的确大卫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好，那么三六篇呢，如果是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，同样一句话，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跟其他圣经一对比，你就知道，因为大卫呢他根据诗篇三十二篇，他犯罪以后他不肯认罪，那不肯认罪有多久呢？大概是一年。所以一直呢他写诗篇第六篇，他落在病中，而且他几乎要死，在那个时候他祷告求神拯救他，神就听了他祷告，就打发谁呢？就打发拿单，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，让大卫就认罪了。那一大卫一认罪以后，神就借着拿单告诉他说你不至于死，所以可见那个病要死的，那个病会死的。但是呢结果因着他认罪，结果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很稀奇，我们普通以为是天然的病，你什么原因去掉就没有了，但是很多的病神医治我们，听了我们祷告，就是我们认罪的结果。那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是五十岁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呢已经六十一岁，十一年过了，那到了三十八、三十九，这个时候是大概他是六十一岁的时候。那么到了六十一岁的时候呢，他同样的说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然后下面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，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，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我被压伤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我就爱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又生病了，但这个病不是指着那一年的病，意思就是说虽然十一年前那个病是不会死没有错，但是并不表示那个就神手就完全过去了。 所以很可能呢，有的病从急性病就变成了慢性病，慢性的病就变成绵延的苦难。那么急性的病呢，我们所经历的是神的医治；慢性的病呢，我们所经历的是医治的神，这点不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病会绵延呢？就是因为神不能光叫我们认识他的医治，他医治的时候没有人有问题的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经历医治的神。所以这个就是在病痛中两个最大的功课。所以到了38篇的时候，那么这里讲的罪并不是指着，这里讲的病不是指着那一年发生的，很可能是这么多年累积起来的。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了，他有3妻4妾，你记得吗？他最少有8个妻子，然后还有最少有10个嫔妃，这个最少最少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当大卫像所罗门一样，当时当他这个利用他的职权，你看放纵自己的时候，所以有些东西累积起来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不要忘记已经61岁了，所以年龄呢再加上一些因素在里面。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当然慢慢的这个器官就开始就开始松懈了。那么还有呢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的东西就都回来了，通通就回来了。那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为什么年纪大的时候会背痛呢？有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是个神童，他呢还不会，他还不会爬就会走路，从来没有经过爬的阶段。那爬的阶段很重要，因为你爬的时候这个背的这个肌肉呢就训练得很好。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的话，到时候晚年的时候还会受那个结果。所以不要忘记病有太多的原因，38、39、40、41。那么不错，这里面有的病好像你呼之欲出一样，那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得罪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很明显这些罪都跟得罪身体有关系的，所以有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种下什么，到的时候呢年老的时候就收什么。所以凡是随着情欲撒种的，就要从情欲受败坏。那么大卫呢果然没有错，如果神爱他，神绝对不放松他。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第38篇，那38篇最后他说，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。那么等一等你就看神到底有没有听这个祷告啊。那么这样的病在人来看的确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就是今天的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问题就是最后我们要看神到底有没有听这个祷告。那么到底大卫学了什么功课，然后很自然的管教的手就放开了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说大卫虽然是50岁犯罪，但是61岁还吃那个犯罪的果子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劝年轻人，怕犯罪要像火怕火一样。很多事情发生了父母能原谅，家人都能原谅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结果呢是一直留在那。当然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真的肯伏在神手下，那个时间就短了很多。所以到底呢，你知道这一次大卫不是像从前一样，大卫从前你记得一逃难就是14年，一等就是14年，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呢是11年。我这11年是很难熬的11年，他是从壮年步入老年的11年，有的地方的确是担当不起的啊。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可以从10篇里面能够学到。那么39篇呢，我们看是另外一面。38篇前面很明显说，我的罪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所以我的愚昧，所以才有下面许多事情发生。但是等一等，他发现说呢，如果今天神要叫他做个清洁的人，那么有一件事，特别在第38篇后来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什么呢？就发现说呢，这个敌人有诡计的。这敌人诡计是什么？敌人诡计不只要寻索我的命，不只要加重我的苦难， 而且那个诡计要加重我的犯罪。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在很多地方得罪神不错，但是因着苦难的缘故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我们会怨天会尤人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慢慢我们口就会犯罪。尤其是朋友来相劝，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，到时候你为了要表白自己，就你讲了一些话，那些话是激动的话，那些话是不讨主喜悦的话。所以要大家要记得，这个约伯呢，并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有这些苦难，不是，乃是因为他有了那些苦难后来他犯罪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在病痛在苦难中，最容易激动我们犯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嘴唇就犯罪了。所以这个第十三节，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要学一个功课，他要做哑巴不开口，他先要会做聋子。原因就是今天许多是我们耳朵，我们耳朵就像千里耳一样，天的听得太清楚了，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就被人保障了，不知不觉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巴不得多讲一点，有巴不得多听一点，有多少的供应就有多少的需要，多少需要就有多少的供应。所以呢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什么时候我们学会没有回话就好了？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厉害在哪里？厉害就是很会回话，人家讲一句我们回两句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舌头没有受约束的话，你看不知道每天犯了多少的罪，那么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所以第十三十五节，耶和华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呢，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。所以这个时候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失脚，随时随地都会跌倒。所以十七节说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。那现在认的罪不是那些罪，现在认的罪就是在整个神对付我们的过程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冒失发言，有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为什么痛苦呢？就是能不能今天在主面真的做一个圣洁，真的做一个蒙他保守人？为什么嘴唇就是不听话？为什么嘴唇就是背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人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很难管住这个人，所以圣灵很难约束他，因为你慢慢就已经养成习惯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你看了吗？现在你担心你开始忧愁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最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撇弃我。那么这就是三十八章的祷告。那么到了三十九章呢，我再说这个因素又加上一些，因为到底大卫呢是有了年纪了，现在有了几分年纪了。那么很多的病呢，不光是跟病发生关系，跟年纪也有关系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知道说慢慢慢慢有一些慢性的病自然就进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一开始他还是回到他的舌头，这点很重要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所以我曾说的意思，我曾经立定志向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警告我自己，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苦难里面，在病痛中，当然有很多的病，有很多罪病跟罪有关系，我们都认那个罪，但是最要紧的、最难办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那么，尤其你遇到刺激的时候，如果恶人不在，那么已经够怨自己的环境；若恶人一在，那你看我就要像什么马一样，要用嚼环呢勒住我的口。我默默无声，很明显他说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现在他要走极端了，为着就怕他不小心讲漏了嘴，就怕不小心犯了罪，现在连好话也不出口。 那结果呢，我的愁苦就发动。你要一个常常喜欢说话的人，要一个常常喜欢舌头拨来拨去的人，你要叫他不